这个女主人就来参加我们妇女研讨会，她来几次以后，她每次看到我在前面啊，教他们带众唱的时候，那个蔡弟兄的脸就浮出来，然后他就又跑过来问我说：“哎，廖姊妹，你有没有啊？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我天天跟你们姊妹在一起，我哪有机会去交男朋友？”啊，他说：“哦哦，那我知道了。”后来没多久的时候，他就写一封信，他就觉得每次看到蔡弟兄就想到我，看到我就想到他，啊。然后这个老人家，因为那时候没有 email 嘛，老人家是写信嘛。那我先那时候是在那时候蔡弟兄是在台南，如果坐火车要4小时。然后他是每一个月来台北参加啊那个啊他们的军人团契。然后这个姊妹就写了一封信给蔡弟兄说：“蔡弟兄啊，我每次看到一个姊妹哈啊那个一个廖姊妹，我每次看到她就想到你耶。”啊，看到你就想到他，他说不晓得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啊，你祷告看看哈啊，如果是你觉得很有感动，你就来参加妇女祷告会，所以他就来了，所以呢，然后他来，他每次放假就来，因为那个他来参加，有时候参加那个军人团去玩了，隔一天就是妇女研讨会，然后他就顺便来参加了，然后很多妈妈就开始很奇怪，怎么有个弟兄常常来参加妇女研讨会啊，大家就去问他，所以他通过很多妈妈的考核，后来他就成为我们妇女研讨会啊，他们认为我是妇女研讨会的姊妹，就是女儿啦啊，然后他们是我的妈妈们啊，然后他们就说这通过考试啊，通过考核，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们结婚的时候啊，这个姊妹啊都买了7层的蛋糕，然后我们的婚礼啊。都是他们帮忙啊，装饰，然后把我嫁出去。因为那时候你们知道我是从破碎家庭长大，那我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又负债，又做生意失败负债，所以她后来一直没办法东山再起。所以啊，我婚礼的时候，我爸爸又在国外，然后我妈妈她又啊，她经济上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只是说你不要担心。啊，我还买新衣服给他来参加啊，都是这一群姊妹，教会的姊妹妈妈们帮我举行这样婚礼，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操练一下，好不好？彼此祝福，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好，你就对你的隔壁前后说：“神爱你哈，神喜欢做新事，愿神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做新事美事在你身上。”好，好，叫你承受福气，好，彼此祝福。所以教会哪一天啊，如果教会的同工们哪一天就请一个见证会，那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上来做见证，上帝做了什么心事没事在你们身上啊。好，我们一起祷告一下。亲爱的神，感谢你，你说我们有2-3个人奉主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虽然看不见你，可是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开我们弟兄姊妹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恩召啊，是何等的有指望啊！你向我们所啊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向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啊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能看得清楚，越来越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知识上和恩典上能够成长。谢谢耶稣为你所要成就了，我们先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啊，昨天晚上谈到说我们人生是一个旅程，不是很多事件，它是一个旅程啊。那我们在旅程当中有高山有低谷，你知道那个啊荒漠甘泉，每次的盐业盐号啊1月1号的那个灵修啊，就是用生命记啊，那个谈到说有高山有低谷，是吧？牛奶与蜜啊， 是一个有高山有低谷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旅程。那么我们昨天也谈到说它是一个旅程，旅程当中我们就会要旅程当中 要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就有一些事情所以我又写到一个发现之旅。我们出来宣教总共33年，从台湾蒙召出来有33年。33年的这个旅程当中，在宣教之旅，在海外宣教之旅，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们先在印度尼西亚10年，后来在国内又是22年。在这33年当中，我发现我们也经历到它是一个发现，一连串的发现。那么它让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来 OK 往这边上，往回上。好，那我们从这个经文这个是我们这次的主题经文，就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然后他有几个动词，他说行完我的旅程，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保罗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特别你年纪大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赶快退休，然后就是跑全世界，然后跑完全世界或是打高尔夫球或者是去做一些事情，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觉得没意思，没有意向的人啊，名就放肆。我觉得保罗他可以说我们信徒的榜样，他是有意向人。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说行完我的路程，路还要一段路，然后怎么样，他说成就我从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那他讲到这个职事英文讲的是 task， 就工作。那么这个职事在中文圣经里头另外一个地方是出现在以弗所书第4章，神所赐的有使徒，有什么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就是说你要自己要在这个路上当中，可能有一段时间上帝要你做传福音的，有一段时间你就成为教师，有一段时间你就成为牧师，你要常常跟神保持接触，你就可以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职事。那么证明就见证，英文叫 testify， 它不是 prove， 上帝不需要我们去证明他，他本来就 是真神的，我们是去见证的，我们是主的见证人，见证神恩惠的福音那就是也是活出来，我们要活出这个恩惠的福音，那 不一定是口传，有时候就是身传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对不起，好，这是旅程，这个是我请我老二是一个艺术家，这旅程里头我跟他讲，我大概跟他讲这个旅程的概念，就是就像我们奇异恩典里头谈到说什么危险、试炼、网罗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我们假设我女儿就画这个爸爸跟妈妈开始走这个旅程，那么这个旅程里头你看有火山，对不对？印尼也有火山然后你看还有我们家有，我们住在那个卡里曼坦市，也是在丛林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隔壁就是树林，然后那个地方是因为是热带雨林，所以那边蛇很多。我在印尼10年当中有一次有一个蛇跑到厨房去，然后那个我那时候吓死了，我就赶快去拿棉被把它盖住然后就是很害怕，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另外是后来赶快看到隔壁邻居在修那个屋顶，我就赶快叫他来帮忙。然后另外一次是那个一条蛇躲在我的沙发椅下面我不知道，我那时候还拿信要准备看信有个信就掉下去，我一低头一看那个蛇就在我的沙发椅下面。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眼镜蛇，是我先生吃完晚餐在院子散步就有一条眼镜蛇，所以很多危险然后我孩子也是看到，都是提早看到，没有说没有去碰它然后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危险，所以它也还有你看有一些钻石还有一些鳄鱼然后你看不同的环境，那所以这种在这个旅程当中任何危险都会发现的，任何的也有很多隐藏的珍宝，特别是我们刚上帝借着 MF 我们那时候在寻求人生下半场要做些什么事情，要到底神要我们怎么走的时候， 那时候 MF 的那个就是在这个城市里头，那个我们那个时候他是在加州 ，MF 以前是在加州，那个总裁啊，他去参加了那个世界洛桑会议的时候，那么他就来到台南来见他的一个支持者。那这个支持者的那个太太刚好是参加我们台南妇女联导会的，那么他那时候因为知道这个 MF 这个总裁他是澳大利亚的飞行员，后来现身去宣教，那么后来他做得很好就成为总裁。那么他从那个洛桑会议回来的是路程当中，那么他就跟我们有机会，我们叫神圣的约会，我们就跟他们见面。跟他见面以后他就挑战我先生，如果祷告看看他也看到加入 MF 的代价是什么然后要付然后可是他是很荣耀的一个侍奉，那么他就走了。那后来我们祷告以后，我们两个夫妻祷告，我们就觉得是上帝的印证，所以我们决定加入这个 MF。 那可是你知道吗，你要决定加入的时候你就开始遇见很多的困难，就好像这个山啊很高啊，大山小山啊那时候我们准备，我先后来退伍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说退伍了以后军人他因为他在空军的时候，他退伍的时候他就是他的身份证就改为无业，以前叫职业军人，你退下来就成为无业。那我以前是传道师，我的身份证上面写的是传道师，可是等我进入家庭以后我就变成无业。那你们想想看两个无业游民带着三个孩子幼小的孩子要来美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可不可以拿到签证？我们那时候只是办观光签证 B1 这个是很困难的。然后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去办签证，我们两个人去办签证的时候，那个移民官就问我们说去美国做什么，那我先就跟他讲说我们是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宣教机构，然后接受他们的训练，我们就要去第三世界传福音。他说我们美国不需要宣教师，因为我们美国很多宣教师然后我先生就跟他讲你可能没有听清楚，我们是要到第三世界传福音，就是比较落后的地方他说great 咔咔就五年签证那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就要去美国去接受这一次的做那个考核然后要训练这些。然后到了我先生要给我三个孩子办签证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我三个孩子很年幼嘛那时候台湾就是把小留学生的嘛就算放在这边寄宿怎么样，他所以那美国的那个移民厅就很留意这些拿观光签证带三个孩子出去了，带小朋友出去了，怕我们，他就说你会不会把你小孩子留在美国。我先生就跟他讲说我做父亲绝对不会这样子做，那么小的孩子放在美国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他说口说无凭，然后就拒签，给我三个孩子没有签证。那如果我们孩子没有签证我们就很难去加入这个宣教机构，所以你看要开始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就遇到很大的难处。所以那个时候我先生就回来了以后回到他住的地方他要睡觉之前神就感动他说把那个什么那个蒙召见证，有一个英文的蒙召见证带上去，带着明天再去面对这个移民厅移民官。就我们到了，我先说他到了移民官的时候，那个移民官就问他说又是同一位，你怎么又来了，不是拒绝了吗，你怎么又来了？然后他我先讲说 OK before 你拒绝我之前请你看一下我这个蒙召见证，英文的蒙召见证。他说翻了几页那个人就说you are pilot， 你是一个飞行员然后我先再跟他解释，他说 OK 好，就带着我们受完戏我们就会离开美国就去第三世界他就给我三个孩子拿到签证。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就是说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怎么给你开路。那在这个之前，当我先生那个时候还没有去第二次去办签证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签证，我们那时候发现 以台湾的那个身份啊，那时候台湾啊，我们那时候是三十几年前出来的时候，你拿台湾签证，台湾的身份啊，去办什么国家，有时候很难办，因为那时候没有很多免签国家。现在拿台湾的护照很好，欧洲啊、欧盟去欧洲都免签，很多免签国家，所以我们都不需要办签证。可是那时候到哪里去都要办啊，那所以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们要走这种海外宣教，这个唯一的困难就是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台湾居民。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筹款，筹4000美金。那时候对我来讲，我现在以前薪水是4000美金，他是中队长，然后4000美金，然后现在又要放下4000美金，另外筹4000美金。哎，你有时候想想，太不合算了嘛，啊。然后那个4000美金不是说去赚钱哦，而是要相信上帝会感动人来支持。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两座山很难跨过了。所以我们要去办签证之前，我们两个人就进食祷告7天。7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先赞美神，然后跟上帝说神先赞美他，虽然我们有需要很大，我们先赞美他，感谢他过去的带领。然后我们就在赞美神的时候，突然之间啊，就是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学习听。我这次也会分享，今天很多人祷告是成为报告或控告，神来改变我丈夫，我丈夫有不好的习惯啊，祷告只是一个报告或控告，其实祷告它是一个，我们是一个活人跟活神的互动，所以我说神听，神说我要听。我发现太多的基督徒都会说不会听，可是神哪上，所以我今天也会借着这一次，在我们这个跟发现之旅当中，要学习听神的听神的话，然后看神的作为。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一起在那边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上帝就给我一个。给我好像有写一个字说以赛亚书45章，我就赶快去翻。你知道我们一般人哦，新约比较熟，对不对？旧约比较不熟。结果我就赶快，以赛亚书45章，我就赶快翻。我说我跟我先生说，等一下我就翻一下。他说我必在你前头行，修平崎岖之地，我会打破铜门，砍断铁栓。将暗中的宝物、隐秘的财宝赐给你，好让你知道，那提名召你的是耶和，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他，我必在你前头行。当我们在走这个宣教之旅了，或人生的旅程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可是上帝就好像用那句话，就很像以色列人。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我必在你前头行。他说什么呢？我必在你前头行，为你征战。我必在你前头行，会养育你，好像父亲养育自己的孩子。所以你看他们有马拿，有什么都可以吃，对不对？有水可以喝，然后有鹌鹑，有肉可以吃。所以神就说：我必在，虽然你们走一条路是你们从未走过的路，可是我必在你们前头行，我会养育你们，然后我会引导你，用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引导你，使你知道你当行的路啊。然后这以赛亚书45章那个2节、3节，也就是这样说：我必在你前头行，我修平你崎岖的路，崎岖的路很难走的路，然后我会将暗中的宝物、隐藏的珍宝赐给你，好让你知道。那招你的神，招你的是耶和华我以色列的神。所以我就从这个就是发现之旅，所以你就发现那隐秘的珍宝是什么，隐秘的那暗中的宝物是什么，同时你会看见他什么样的给你修平崎岖的道路。所以那句话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可是我不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这 visa 的问题，签证的问题，就是神在我前头行。那个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是什么？你知道铜门跟铁栓就是一个城门，以前的城门就是一个国家，他们用城门。你要到一个国家去，像我那时候就想，主啊，谢谢你会打开洛杉矶的门， 对，洛杉矶，因为我知道 我只是去美国受训哦，以后我要被派到第三世界去。后来你知道印尼国家，印尼这个国家，它是一个世界最大的，它2亿人口，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你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个牧师叫做吴勇长老，他是很有名，我们叫他就是台湾教育教会界的一个常青树，就好像美国一样 Billy Graham 一样。他以前要到印尼去，因为他是以一个那个全职就是传道人的身份去。你知道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的信仰是基督徒，你要到回教国家去，你知道你要办签证的时候，他们不会去，移民官不是先办，先把你的申请文件先送到宗教局，回教局，回教的宗教局，是都就办不了签证，因为那关没过，你就办不了签证。像我现在有一次去文莱也是一样，因为他是基督徒飞行员，所以他也没办法办到签证。那个，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如果他给我们派到哪一个国家去，这个签证永远是我们台湾的居民要做海外宣教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神就用那句话对我说，我必在你前头行，我打破同盟铁栓，我放松列王的腰带。然后所以你看，我们能够在印尼十年，在回教国家十年的服事，那你知道 MF 跟神给页面 开路，因为他们是用 community development来进去这个国家服侍那边的居民，所以他们呢，我们所有同工的签证是借的，不通过宗教局，通过交通局、交通部，因为开飞机嘛，帮助他们的落后的地方啊，对不对？所以我美国签证过了，然后我后来我们到印尼去的时候，神就很奇妙的就让我们不需要经过宗教部，我们经过交通部。然后我们就得到印尼，我们可以在印尼待十年，这个就是上帝做的事情哦。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谈到说，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在这发现你自己当中，我们来认识什么呢？我们就发现神的属性，神的慈爱、信实，他的行事风格。这是用以赛亚书53章的地方谈到说，他的道路，我们常常很熟的说，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还有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那我们知道神的话，神的那个智慧都高过我们人的智慧。可是我们很多人啊，比较早没有去了解神的道路。那因为翻译的问题，那英文是说 the ways of God， 就是上帝做事的风格。上帝做事哦，你看上帝做事哦，他喜欢做心事。你看上帝光是哦，那个医治瞎子，你看他有时候巴迪玛说可怜可怜我，他为了子孙可怜可怜我吧，他是瞎子。耶稣就说，他说你看见了，他就看见了。那可是耶稣有时候在帮助那个有一个瞎子，他怎么样？他还拿那个泥土，然后或者他的口水，然后抹在他眼睛上面才看见。所以上帝做事情的时候，他的行事风格啊，常常是做心事，而且所以他才名称为奇妙啊。然后甚至在以赛亚书43章怎么说呢？19章他说以前你们以色列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是那个在红海出干地，他说我现在要做一件心事，就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你看，同样都是让老百姓能够过去，那旷野没有路，他开路；然后红海没有路，他有路；然后沙漠没有水，那他就这是旷野，他就开道路啊！而且他是什么？那个沙漠就有河出来，所以这个是上帝做事的风格，就是我们在这个要走的过程，要经过，在走这个路，一步一脚印的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发现神的更深的发现神的那个慈爱信实，还有我们发现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非常的纯全，而且英文叫 perfect， 而且那个无微不至，很细心。我怎么我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光是要带我们孩子出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还没有出去哦，我只在预备，要预备出发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到美国以后接受考核以后，我先也，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要回去，我们就回去，回去以后我们要再来，再带着孩子过去。我们第一次来是我们两个人去，两个人来到美国接受面谈考核，然后完了以后他们接受我们，我们也知道加入他们的机构要付什么代价，我们大概都了解了，那决定加入。然后我们就回到台湾，我们回到台湾以后，我们就要带孩子，给孩子我们就要做身体检查，孩子要做身体检查。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我们住的地方是台中，是台湾很东边比较偏远的地方，可是在那边有一个台中基督教医院，那台中的基督教医院的我，因为我们孩子在那边小的时候，那个基督教医院有一个小儿科医生，他是一个美国医生，那么我们常常是给那个孩子身体检查找他。那我们那时候就要带孩子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不久就要去美国了，然后带孩子过去了。你知道这个美国医生就跟我讲，他说你下一个礼拜把你的那个打疫苗了，从出生到那个年纪所有的疫苗在卫生所打的疫苗你拿过来。我说为什么要拿过来，他说因为他是美国有注册的医生，他说我在你这个疫苗上面签字，打过疫苗的手册上签他的名字，他说不然的话你三个孩子到美国去读小学或读幼儿园的话要重新打疫苗。你看像我们没来过美国根本不晓得有这个规矩，他就帮我们，他说你们要去美国，你孩子一定会读那个 preschool 啊或是什么，还要读小学，都一定要先交出那个打疫苗的手册。这是完全我们没想到，你看上帝都已经给你在你前头行给你预备，所以我们他就签完字。后来我们带孩子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总部已经给他们找一个学校给他们读的时候，也是就是要交上这个美国医生签名过的这个疫苗手册。所以这是神很奇妙，他的旨意，他要你走的路他都会考虑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然后呢，我们也发现神的善功，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善功，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这次也会谈到你怎么知道上帝要在你下一个阶段要你做什么事情。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是神的手中的工作，对，在基督耶稣里头造成的，为要我们行他早就预备好要我们行的，他中文是说行善，如果你看英文是说他早就预备好的 good works 是复数哦 in advance 他早就预备好了，所以你今生啊你活在世上你这一生要做的善功啊神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要去发现哦，我们要去发现。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叫 burn out？因为他是为主做工，他不是参与主预备好的善功，所以在这个走这个旅程当中，不是只是走完而已，要去发现神的善功，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善功，我们各阶段人生的各阶段要做的善功。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参加诗班。我们参加青年团契，然后我们慢慢也接受传福音的训练，我们去传福音，这就是我们就在学习当中，我们就知道这我可以唱歌，我可以做这个工作，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老练，然后接下来到了一段时间，上帝就呼召我成为加入学员传道会，我就做校园事工。然后校园事工完了以后，大概做了两年，那我们的主任就说，我们还要训练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传福音，就派我不再做校园工作，我就到教会去训练一些有教会愿意我们去的一些训练他们传福音，还后来会教导他们祷告。所以每个你人生的阶段，如果你乐意服事的话，上帝一定会让你发现 他要你做了善工。后来我嫁给我先生以后，我们要搬到南部去，哦，我就要离开学院传道会，那我就进入家庭里头。那我说主啊，我还没有小孩啊，我也不能说只是做少奶奶，天天在家里，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也不太认识。那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一个翻译事工，我就替学员传道会还有大光出版社，我就做翻译事工。等我搬到南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怀孕了，所以我在家待产同时翻译。那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翻译事工对我很重要。不管你是读什么英文，如果你毕业以后你不再读英文的话，英文忘掉你也忘掉它了。可是哈，因为我上帝知道他会让我们加入西方的差会，所以语言对我们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给我一个工作，那个是翻译的工作，所以我可以在家翻译。那他们一本书那么厚，半年之内要交好 交稿，交稿以后他就寄给你的稿费，所以我是在家翻译的特约翻译。所以这个预备我后来加入了西方差会。因为我们现在加入这个 MF， 我们每年要写四封，每一季要写四封祷告信。那因为我们是有台湾的还有美国的，所以我们要写中英文。我在写的时候我说主啊谢谢你，我至少还那些智慧都还记得，因为常常看就不会忘掉。所以这你看上帝很细心的，他要你做什么事情他就会给你装备你啊。然后我后来到了那个中国去啊，到中国去的时候，你看上帝又给我们一个心理咨询的工作。那你看我做妇女工作，我在妇女工作当中我学习了很多，因为妇女都有考虑到孩子的问题，还有夫妻的问题，亲子关系，婚姻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刚好又翻译书，我翻译书都翻译家庭婚姻祷告的书。所以上帝给我，然后我们翻译人呢，有新书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都可以免费看。然后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哪一本书很好，你再翻，你再跟那个出版部说我要翻这个人的书。所以我就有很多机会，在我生孩子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就有机会在无论是牧养，无论是咨询辅导，我就有很多的装备。所以很感谢神啊，我们到了印尼的到了中国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新的路，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有点心理辅导关系那个。还有慢慢的神就让我们发现到善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不同的国家。那我们开始都是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要学印尼，像我们到印尼我们要学印尼话，那我们就服侍那边的少数民族，然后那少数民族我们就可以做。然后因为你会讲中文，没有想到到了印尼以后，我们发现说在印尼有600万的华人，那教会就是在怎么爪哇岛几个大岛。后来没想到他们那时候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的时候，他们说要需要有人教导他们印尼的姊妹们来祷告，有人就介绍我，我就成为跟他们有一个女牧师，我们两个就配搭，就从爪哇岛、苏拉威西、苏门答腊岛这样子训练。所以你看哦，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其实神有很多善功。我们中文是没有复数，英文是 good works 加 s。人生不是只一件事啊，很多事要做的，是要你讲活得越长，神给你更多的善功。所以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要去祷告里头，我们要是跟活神交流的时候，我们要去发现神要你做的善功，你就会觉得，哎呀，你在这个世上不是徒然的，感觉非常有意思。好，让我们也发现神的心事。我们就现在再看一下，好，这个现在要谈到你怎么发现神要你做的善功呢？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读这个，来，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啊哈，就是祷告，祷告是说，对不对？然后叫停、看、听、行。所以我们祷告不是只是报告哦，也不是控告哦， 公告是什么？主啊，改变我的儿子。哦，他都很怎么样，很怎么样？这不是祷告，祷告一场也不是为一些问题解决，求上帝解决你的问题。我们祷告是活人跟活神的互动，所以神在说话，你要听哦，你要听得懂哦。所以他才说：“神啊，求你开通我每早晨，主你开通我的耳朵，让我能够听。”啊，这很重要了。不然你那个不是祷告，那个只是报告。然后呢，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就要去行。听了以后就要去行。如果你所以耶稣说，不要只是听到，要行道。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旅程当中，我们要去发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听，懂得行哈。好，那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要怎么听呢？好，上帝给我们内在跟外在的一个内在有个频道，就好像你要看电视，对不对？你要看电视的节目，一定有个频道，接触那个主要的电台。那上帝给我们哪五个频道呢？第一个频道就是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思想要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来替代我们以前就有的那种价值观。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这条件哦，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说我就来明白就好了。你因为你的频道啊没有接好，所以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为什么纯神的话在心里头，它就有那种更新变化的那个哈，才能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记忆，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记忆力，记忆力就是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彼得？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他对彼得讲，彼得很，他觉得我人家会离弃你，我不会离开你。耶稣就说，在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这是在26章开始的时候。然后后来不是耶稣受被审问的时候，你知道彼得吗？他后来嘛听到鸡叫的时候，他就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他就怎么样？他就发现，他就想起来了那个神的话，他就出去痛哭悔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记忆，上帝会对我们的记忆这个功能，上帝圣灵会让我们想起来。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感，然后我们有时候唱诗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感动的流泪，或是我们看见上帝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你会就会惊喜。你比如说你很焦虑，我遇到一个事情让你很担心，那你就跟神祷告完了以后，你就发现说，那个焦虑不见了，代替的是平安。就是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遇见神了，他就让你的焦虑化成平安。所以就是上帝就那个情感就会，然后接下来是想象，所以意象意梦，上帝人家能够看见意象意梦，是上帝碰他的想象力，而且让他对未来有盼望。你知道抑郁症的人他有个特征你看他来的时候就是精力就是头低低的，年纪轻轻的头低低的，然后好像说睡眠不足，然后跟他讲什么，然后问他说你现在读书怎么样，注意力怎么样一小时还在一个这一页，然后记忆力呢很难记东西，所以他整个的那个里头的那个频道都受影响了。所以想象力是让我们对未来有盼望。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或是遇到我很困惑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祷告。像我们那时候是在我们是2002年到中国大陆，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 四月的时候，我们总部一些地区主任开会的时候，就派决定派我们啊到中国去做 survey 两年，就是探勘，有点类似什么，类似那个摩西派啊十二个探子去看看那个牛栏隐秘之地到底是怎么回事，要进去德维叶那个地是怎么回事，需要探勘呐、啊，因为那个地方没去过、啊。我们 MF 没有一个同工去过中国大陆啊，所以他就说你们不需要学语言，派你们两个进去花两年时间去探勘。然后后来我们他说我们本来不想，我们很喜欢印尼啊，不想离开，可是他再三的劝我们说你们去是因为其他同工还学语言啊，至少两年啊，你们派你们去就不需要学语言啊，然后是最小的投资啊，肯定有好的收成，所以我们后来就想啊，对呀、啊，那个他说如果探勘不成，如果没有什么事工的话，那你们再回到印尼嘛。后来我们就是好吧，然后我们就回家以后，我就开始写祷告簿了。我说主啊，在要出发之前，求你啊，我们就开始为那个那边的事情祷告啊，要在那边做些什么事情祷告。哇，祷告啊，好像神也没有给我什么话。如果有时候读经的时候神会对我一些话，哎，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引导，然后我就说主啊怎么回事啊，我一直写，然后一直求问你，然后求你对我说话，结果神那次是我很奇妙的一个经验啊，哎，我就在眼睛闭这边祷告，我就看到一个门哦，一个门啊，上面是自动门 to China to China 那个门啊，然后我就看到我离那个门很远啊，那 to China，然后我突然开窍了，我就说啊，我还没有靠近，你知道自动门是什么？你要靠近门才开嘛。那他说你还在这里，门不会开。然后后来我就说哦，主，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正在预备道路，你预备一个善工要我们去做，所以我说我也为我自己祷告，为我们跟我先生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就好。然后真的很奇妙哦，我们2月26号。到昆明，我们住在一个台北认识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弟兄的家，然后我先一到的时候就赶快上 email， 我们就收到了台中基督教医院院长的来信，因为他都有收到我们的 newsletter， 然后他说 Philip are you here in 昆明，然后他说我现在正被邀请在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就是在中国工作的基督徒的那个医生们的一个 seminar， 一个研习会，他是讲员，因为他发现，因为台湾有很多被毒蛇咬到嘛，都靠毒蛇血清嘛，有时候太慢嘛，他就发现了，他那个发现就在医学的期刊里就出来，所以那个，因为在那个云南也有一些山里头也有毒也有蛇嘛。那他们就想他不是靠只是靠毒蛇的血清，他说如果你的车子上有一种那个反正电器的东西一按那个酵素毒素就凝固了，他就被邀请去演讲啊，那个主办单位是国际爱心扶贫组织，都是一些专家们的一个研习会，他是讲员之一，所以他就问我先生讲说知道你要来了到昆明了，然后他说我正在昆明的云安会都演讲，他说你可不可以来看我，然后我们就过去了。后来过去的时候他就介绍了这个国际爱心扶贫组织的这个头就是负责人，他也是一个医生，他是专门训练国内的那个乡村医生的一个医生，然后这个那后来他就我这个谭院长就跟我先讲说，这个曲医生跟问他说谭院长，你都是在华人工作，你有没有认识哪一个华人的宣教士，又会讲中文，又会讲英文，然后又曾经在那个宣教工厂服侍过？然后这个谭院长说，我认识，他现在就在这里。啊，那个齐医生说，我在这边20年了，我怎么不知道有这种人？啊，因为一般去国内宣教都是 他是第一个宣教，就是第一个宣教区嘛。他要的是一个曾经在宣教地区宣教过的、有经验的宣教士。然后这个谭院长就当一个 matchmaker 一样，他说，然后他说，徐先生说这个人在哪里？他说他今天晚上，昨天晚上到，等一下会过来。然后就我先生就跟这个齐生就认识。你知道上帝细心到什么程度？因为你知道吗，台湾人拿台胞证进去三个月就要出来一次，就三个月，然后跑去香港嘛，再申请再进来，很花钱了。可是这个齐生讲说，蔡弟兄啊，我现在很需要你来帮我忙，就是他如果是第一把手，他希望我先生做项目总监，他很多 project， 你成为我的助手好不好？因为他很多是专家哦，在不同农业项目啊、英语外教的项目啊、各种项目，还有聋哑班的项目哦，还有那个反正很多项目啊，还有麻风病的项目，有麻风病的医生去麻风村去帮忙。所以他说，这些项目啊，就需要有个人来管理。他说，如果你答应的话，我可以帮你办工作证，就不要三个月了，就是一年，然后一直一年一年。所以你看，上帝就是我们前头行啊，真的前头行啊。你知道，宣教是要到别的国家去宣教，最困难的是那个 visa， 特别是到回教国家去。就这是很困难的，可是上帝就是他会做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哦，那个自动门，当我靠近那个自动，到中国的自动门的时候，哎，门就开了。然后我们也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像跟那个路德一样，跟着十麦穗的人嘛，跟着他们。后来我们就发现那边的心理辅导很重要，单亲妈妈一大堆。我在做妇女工作，我在台湾做妇女工作，一般台湾的妇女那个单亲妈妈通常是先生过世，都是寡妇。你知道我刚去的时候，我在那个扶贫的机构里头，很多妈妈很年轻哦，都是二十八九岁，都被先生遗弃。他们又是从外地来到昆明打工，结婚生孩子，先生就又有外遇了，就去离弃他，一大堆的单亲妈妈啊。我去的时候，因为我先生他是负责这个总监，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以前在台湾，这个齐生就问我说，你以前在台湾做什么？我说我都是做姊妹工作 family 工作。他说 OK， 你去那个 family life 负责家庭工作人。所以我就认识很多单亲妈妈，然后他们就哦，看到我很愿意帮忙他，我就告诉他们，然后孩子怎么样。后来他们有困难就会打手机给我。后来我就跟我先生，哇，一大堆的单亲妈妈都要用手机打我，找我。我说我就没有办法，我就甚至他们有很紧张了，你住哪里啊？我就来找你啊。就工作跟那个生活就没办法分开，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不能这样做。啊，长期做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辅导部门，一种帮助这些妈妈们，或是家庭问题，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部门。所以后来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心理咨询的平台。所以神真的很奇妙，在一个阶段，你只要好好跟他寻求，他就会给你开路。那这是一个内在的频道，那我们看一看外在的频道是什么？外在的目标。上帝要对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他要向我们启示我们要做的善功。外在路标是历史的事件，当下的环境。如果你好好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保罗是罗马籍哦。如果保罗他又对那个他不是罗马籍，你知道罗马帝国在那个时代啊，整个欧洲都是罗马帝国了。因为他是能够自由的行走，所以他上帝才拣选他，给他预备一个当下的环境，让他能够在地中海把福音传遍出去。所以这个是有神的时间。然后好，让我们再看一下神的话 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看那个保罗他能够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他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们众弟兄姐妹在禁食祷告的时候，神说，圣灵说你要派，你看，所以他有同工们了，那圣灵的有话来下来，所以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那我们再看啊两三个明显的印证。常有人跟我讲说啊，廖老师，我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很平安。我说你说很平安，那是很主观的，我不能说你说假话，没有。那平安是真的，可是那是很主观的，要有两三个客观的印证，客观的印证，句句都可定准。很多人很冲动啊，啊，我想做这个，很想做那个，啊，你问他，啊，我觉得我很有平安，我知道会成功。我说，可是你们印证，两三个客观的印证，句句都可定准。好，还有大部分是不是出于自己的计划或安排，啊，然后最后是在神的时间。会有明显的心事与美事，这是在传道书三章啊，八章六节，各样的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啊，所以我们有都有它的时间的，不是说什么一个时间什么事都可以做，它都有不同的时间，所以这就是上帝在我们这个旅程里头，我们要去发现它。好，好，那我最后跟各位谈一个，就是这个。我们那个经文《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见证神恩惠的福音，这是重点。可是你知道要能够见证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你自己要经历的。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看到那个中间要意识到神，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个活神的存在啊，然后接下来你就会信心回应神，重点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会经历神。你才会见证神，然后你才会听到神的道，啊，你听到神的道，你用信心回应神，然后就再次经历神，向人见证神。你知道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跟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基督徒差别就在这里。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基督徒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啊，他们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他们听到神的话，可是他们一旦读到大学或是读高中的时候，他们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的影响的时候，他们没有经历，所以他们知道很多，哦，啊，他们没有经历。那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有经历。你看亚伯拉罕，神自己对他说话，他就出来了，他经历到神怎么样帮助他，所以他的信心就比较能够，很多的经历他就比较能够稳固。而且他那个亚比米勒王后来就怎么说，我看见神，你做什么事情神都与你同在。可是到了以撒就比较听话，啊，可是他也经历到什么呢？他经历到他做些什么，上帝都给他百倍的收成，在外国人的地方他有百倍的收成。然后你看到了雅各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你看他一开始祷告是什么？我父亲的神啊，我祖父的神啊，如果你能保守我平安回来，我就把我十分之一给你。他还没有经历神，可是他知道这个神，还没经历。然后后来他到拉班那个地方去，他很多苦，吃很多苦，吃很多亏，他就开始跟神祷告，他就经历神怎么帮助他，有斑有点的痒就出现。所以他经历神以后，那么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向人见证神。后来他就跟他太太讲，然后后来他离开啊，要回家的路上，他说：“上帝啊，我要过这个河之前，我以前来的时候是一根拐杖，现在我回去的时候，我是那个啊两队的人马。”所以他有经历神，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是读神的话，我们还要去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祷告，然后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就经历神。那经历神以后，我们就能够啊来见证神。 耶稣讲了四个啊、讲一个比喻，四种心田，好土啊，石头地啊，还有荆棘地啊，这些。那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同样撒种哦，在每个人的，我们现在传福音传给很多人了、哦。我们说传道人也一样，传福音人要有这种心理预备。我们传福音给很多人了、哦，不见得每个人都很好的回应。那所以你的回应，你人对上帝话语的回应，决定他一生的经历。那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是有非基督徒，很多是非基督徒，可有些人是好土。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人才信，那是好土。然后对上帝话语的回应会决定他一生的经历。那同样的，我们自己哦，这个比喻可以用到我们传福音的事上，这个比喻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哦。我们本来是好土哦，或者是我们是那个土浅的，欢喜啊，欢喜快乐啊，接受，可是接受患难以后不信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就是土浅石头的心，后来又是好土，可是到一段时间又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吗？离开神了。所以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回应会决定我们这一生的经历。啊，你要有很多的神的经历，你就能够什么？你就能够见证人，成为神的福音的见证人，向人见证，继续互动。所以这个就是在走这个天路的历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经历神以后，我们就能够不断的见证神。啊，这就是在这个发现之旅，我们一方面经历上帝的信实，啊，经历上帝的慈爱。啊，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他话语的真实性，我们就越来越有见证，我们就越来越能够见证神。我今天就先啊，这一堂就先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我看现在是还有多少时间？啊，十分钟好，你们几个人啊反思与分享，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你们来分享一下就结束了。好，信主以来，你对神的属性、行事风格，还有旨意，你有什么发现？还有在天路历程中，神做了什么心事，是你从未想到过的？好，我们可不可以前后几个人，两个人啊，稍微分享一下，好不好？好，可以开始一下，然后我们到啊10:30啊。我分享完了就可以去休息了啊！我们等一下10:45再开始第二堂。